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世尊大雄大力大慈悲，普为大圣根器弟子宣讲诸法实相真义，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无相无为，能够如实知如实见者，就是真实入佛陀本怀。正觉台北讲堂每周二晚上由平时导师开演佛藏经，阐述大圣第一义谛妙法，各地讲堂同步播放 DVD， 欢迎大众前往听讲。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见、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见、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继续收看正觉教团所推出电视弘法节目《佛典故事系列》。今天所要赏析故事的内容是关于佛法从前功当中求。那在讲这一个题目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佛陀是怎么样示现他从因地，在菩萨地的时候，在求法的时候，是如何的用心来追求佛法当中的实义。在《集一切福德三昧经》当中，佛陀说，在过去久远阿僧祇劫的时候，有一位修行人，名字叫做最胜，他住在山林当中，而且已经有了五神通，但是呢，他的心里常常起慈悲的心行，然后希望能够有那样的福报因缘，能够救助众生。但是他看到了众生有许多的苦难，但是要如何救助呢？所以他心里就想，应该要多修习关于救助众生的这样的一个法教，才能够灭除众生种种的烦恼，而且也看到许多众生都堕在邪见当中，那么应该要学习怎么样才是修学正见的方法，怎么样才能够得闻正见。所以呢，他这样想了以后就去做了，他就到城里面，到聚落当中，到处去求能够说正法正知见的老师。这时候有一个天魔示现，他就跟这位修行人说，我呢有一个佛所说的偈子，你如果能够剥皮为纸，能够刺血为墨，能够折骨为笔来写这一首偈子，我就对你说。那天魔当然想，这个仙人，这位修行人不可能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最胜修行人他听了以后就说，我从无量劫来就常常呢，因为救护众生被人割截身体，或者是说受无量的苦，但是都没有得到法上的利益。今天我怎么可以在 对这一个不坚固的色身而产生了坚固实有的这种想法，我应该要用这个无常变异的这个身来获取法上的实意。所以既然天魔出了这样的一个条件，对他来说是可以达到的，所以他听了内心非常的欢喜，就用利刀剥皮为纸，刺血为墨，折骨为笔，就像这位天魔说，我已经按照你所说的条件做了，就请你把你所听到佛的寄语来跟我说吧。这时候天魔一看，他真的是有心要求佛法，听了以后就觉得说，哇，那真的是没有难倒他，于是就跑掉了。这时候仙人一看说，我今天为了法可以这样不惜生命，我愿意剥皮为纸，我愿意刺血为墨，我愿意折骨为笔，只要能够得到帮助众生利益的法，我这样的诚心是丝毫不虚。到底还有什么地方有大慈悲的菩萨，有大慈悲的佛能够现身来为我说法呢？他的内心非常非常的至诚，在那边恳求着。这时候在从这边到东方有32刹的距离的佛国土，有位佛名字叫做普无垢。那这一尊佛呢，他的号叫净明王。这时候他就听到了，于是他就放大光明，然后变身到这位最胜菩萨的面前。这个时候呢，这位最胜菩萨他的苦痛立刻就去除了，然后呢佛呢就为他说如何修集一切福德的三昧。这时候这位仙人其实已经发起了菩萨心行，他听了以后立刻就跟他无量劫以来为众生付出，为众生割解身体，为众生行慈无量的这样的一个势力相结合，而得到了无碍变。那佛说完这个法了以后，那佛就离开了。那这个最胜仙人得到了这样的一个辩才以后，他就不断地为众生广说妙法，让许多的众生都能够修学解脱道以及佛菩提道。那么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佛在开示这一段话的时候，他是在对我们说，这位最胜仙人呢，其实就是佛的过去生。也因此佛进一步说，如果有人愿意恭敬求法，不论佛有没有在这个世间，但是法不会灭。而且只要恭敬求法，十方诸佛如果听到有人这样的恭敬心恳切求法的话，也都会示现来为他说法。这就是说恭敬求法的不可思议，因为只要你的心与佛相应，那佛从来没有舍弃任何一个众生。众生如果恳切的心念，那十方诸佛因缘相契，自然会示现与这位众生相合的因缘，来为他说出佛法当中的真意。所以我们的古德佛果圆悟禅师，他在《毕言录》里面引二祖慧可禅师的求法心来为弟子们开示。二祖慧可禅师说，习人求道，敲鼓出髓，刺血祭鸡，步伐掩泥，头崖似虎，骨上落齿，我又何如？二祖的意思就是说，他那时候为了跟达摩祖师求道，他就想着说，古人他为了求道，他敲骨头让髓出来，拿刺血为墨这样子。那甚至像释迦牟尼佛曾经把头发布在地上让佛陀走过去，也为了求道头崖似虎。那古德都这个样子了，那对于我现在色身好好的，那我更应该要好好的求法。所以他为了跟达摩祖师求法，在那一年的12月，正是冬天大雪的时候，他站在楼梯跪在那里求 达摩祖师能够传法给他，那时候血都已经积到了膝盖，那达摩祖师也被他感动了，就对他说，你在雪地这里是要做什么呢？慧可大师就说，求达摩祖师您能够慈悲开甘露法门，能够广度我们这些迷茫的众生。那达摩祖师就讲了一句重话，他说，诸佛妙道，旷劫精勤，难行人行，非忍而忍，其以小德小智，轻心慢心，欲计真胜，无有是处。达摩祖师的意思是说，像诸佛这么样深妙的法，是经过了无数劫的精进加行用功，经过了非常多的困苦来行菩萨道，在一切众生难以忍的地方他都能够修忍，不论是生忍、法忍、无生忍，这样的次第修学上来，哪里只是一个小德小智，对众生会产生轻心慢心的人想要求得大圣佛菩提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也就是说，克勤大师在劝诫弟子的时候，就把禅宗初祖以及二祖之间的这个求法故事来跟大家说，在求法的时候一定要以非常殷勤的恭敬心来求法。那么这个以殷重心、以恭敬心来面对世人，不能以慢心来面对世人，其实这个不是只有佛法而已，因为这也是属于世间共通之法。所以在中国古德于上书当中就写着，满遭损，谦受益，实乃天道。这句话应该大家都能耳熟能详。如果太过自满的人，其实反而会遭到不如意的损害，而最大的不如意的损害是自我无法进步，而谦虚的人可以受到许多的利益。而上述说这是天道，其实这个天道的意思又说，这是符合于一切世间的法则。所以能够谦恭，那不论是世间法、出世间法，都是共通的。也因此在中国古德建安七子之一，有一位叫做徐干的，他依世间道理写了一本中论。这个中论和龙树菩萨中论不一样，因为这个中论主要是在讲世间的道理。那您看是不是通用呢？我们来念一下，君子常虚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一群之才加乎众人之上，是彼犹贤，自是犹不孝也。故人愿告之而不厌，悔之而不倦。这意思就是说，君子呢是经常都抱着一个非常谦虚的心志，然后以一个非常恭敬的态度，不会把自己觉得有非常好、非常高的才干来加乎在别人之上，而且看到别人的时候都能够看到别人的优点，也可以在别人的身上看到自己的不足的地方。也因此他的心思是谦恭的，他的态度是非常有礼节的，所以别人都愿意告诉他，都能够教诲他，也都容易，也愿意亲近他。也因为这个样子，他就可以得到许许多多自己可能在思维上不足的地方，而能够加以弥补，自己在许多地方不足的地方而能够加以修正，就不会有可能造下不可爱的错处。也因此能够谦恭，那最大的受益者还是自己。 所以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如果能够直遇到一个纯善的善知识，对他能够谦恭求法，那这样不论是在世间法则上乃至出世间的法则上，都能够得到无量的利益。而菩萨在行道的过程当中，不论世间法出世间法，都应该要求其圆满。而要植育纯善的善知识，在佛道上我们要怎么样去解释呢？在大般涅槃经当中，佛陀有开示，如果我们看到这位善知识，他所做的事情是自己也做到了，并且呢也教人这么做，那这样的善知识是我们可以依止的。另外，这位善知识所说的是纯善的法。所谓的纯善的法，我们大家想什么叫纯善呢？哦，纯善就是不要害人，纯善就是这里面呢对自己有帮助，对别人有帮助，那就是纯善之法。但是我要跟诸位解释说，在佛法当中说纯善，纯善它不是一个相对法，它是本来就善的，它是自无始劫以来就没有不善过。如果说以七转世的心，那么那是有经过修正修学，帮当中杂染的习气给去掉以后，才能够说纯善。因此能够称之为纯善的善知识，那就是他能够开示三界万法实相的这位善知识。他所开示的这个法是自无始劫以来恒常不变异的法，这才能说是纯善之法。能够教这样的法，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善知识。那我们说纯善的道理，其实在佛陀与央觉摩罗之间在对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也就是说，当央觉摩罗他为了最后一根指头要杀他的母亲的时候，那么佛陀就示现，当时央觉摩罗就追着佛陀说，啊，佛，这位沙门，您这么样的一个庄严，我现在呢只要一个东西，就是一根指头，我只要一根指头，那我的老师跟我说我的修道就已经圆满了，你停下来，你停下来， 你如果要行大布施，你就布施给我一根指头。结果呢，佛陀就对央觉摩罗说，他说我早就停下来了，是你没有停下来。佛陀对央觉摩罗说，我是等正觉，我要给你的是非常锐利的智慧剑，我本来就已经住下来了，而且是住在纯善之际，你并不觉知。所以佛陀对央觉摩罗说，他住在纯善际。那到底什么叫做纯善呢？纯善就是指我们身中的这个第八识如来藏，因为他在六尘万法从来都不会起分别爱染厌憎觉观，所以他是可以称之为纯善。所以在佛法当中，你所要植育的善知识，就是人人对您述说纯善之法的善知识。那如果有因缘遇到可以对您说纯善之法的善知识，那是相当有福报的。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福报，就应该要用功的加行，当有问题的时候不断的请意求法。所以我们在经典当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当天人或者其他世界的大菩萨来到这个世界，在听佛陀开示的时候，常常会用四个字叫做目不暂舍。也就是说，能够听到佛陀说法，那内心的欢喜跟踊跃，整个就 形容在外表，所以当看到佛陀说法的时候，眼睛看着佛陀，连一刹那的眼神要离开佛陀的这样的念都没有，这样的动作都不起心。为什么？因为佛法难值难遇，能够听到佛陀讲这样的出世间法，这样甚妙的法，那是多劫以来的福报。那为什么这些大菩萨们听到佛陀说法的时候而能够这样的目不转舍呢？包括具解脱的大阿罗汉，这些大菩萨们，他们很多都已经证得了种种的神通，所以他们能够知道过去世的事，也能够知道未来的结果，他们也可以看到自己和过去为众生所误导，或者是说造了种种恶业所受的种种苦处，都是因为没有执欲正法，没有执欲真正的解脱法，没有执欲真正的解脱到彼岸的法。所以他们今天能够听到佛陀说法，一听到就知道啊，那绝对是可以真正的让众生修行到彼岸的法，所以都会示现出那样目不转舍的神情，而那样是由内心非常非常深切的发出的一种肢体语言动作。也因此普贤菩萨已经是非常高的位阶，他的十大愿的第一个大愿就是礼敬诸佛，第三个愿就是广修供养。所以我们这些还在因地修学的菩萨，仰望这些大菩萨们对于佛的恭敬，对于法的恭敬，乃至对于圣意僧的恭敬，那比之他们，我们是否应该要更加恭敬于三宝，更加对于诸佛礼敬赞叹的心要能够由衷而发呢？其实礼敬诸佛在佛陀开示当中，不在于说你今天供养佛是多么名贵的东西，而是您只要以一分的恭敬心来供养佛，自然能够得到那份殊胜庄严的果报。所以在阿含经当中有一次写着，有一次佛陀呢到城中乞食，这时候有两个孩童正在玩沙子，他们遥远的看到佛陀过来，其中有一个孩子他就捧了沙然后奉上供养佛陀，那另外一个童子就在旁边合掌随喜赞叹。所以这时候佛陀就授记这个孩子，说呢，这个孩子呢以后呢会当一个非常殊胜的有福报的国王，来带领阎浮提的众生，那他的名字就叫做阿育王。他呢会广布我的舍利，一日之中当造84000塔。这个阿育王呢，其实佛陀会这样的受记，也跟他当初奉沙给佛的时候心中所发的愿有关。因为当初他奉沙给佛的时候，心中想着希望我这一个奉沙的功德呢，以后能够得到一个转轮王的位置，然后呢以这个福报呢，以后我能够请广大的布施跟供养。所以后来真的阿育王他在统领世界的时候，统领印度这个国家的时候，他当时呢真的就行广大的布施以及供养，这是他对佛的一份恭敬。但是呢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时之间失言的时候，就是他在供养许多的僧人的时候，那时候他就有看到两位小沙弥，他们得到了阿育王所供养的这个面团子， 好，然后他们拿着面团子呢，彼此互相给予。于是国王就笑着说，你看这个小沙弥在玩这个小儿的把戏。这时候立刻有人跟他说，你不可以轻视这两位小沙弥哦，他们也是阿罗汉哦。这时候阿育王听了也吓了一跳，说，哦，是这样吗？啊，那这样子我真的要忏悔，那我希望能够更加多的供养众生，这个捐布以及钱财。没想到这两位小沙弥就感应到了阿育王的心念，于是就对阿育王说，来，我们一个给你一个大锅子，一个给你可以染布的草，这样子呢，你就可以让你的捐布可以得到非常好的供养。所以由上面几段故事我们可以知道，能够恭敬沉静的修学佛法求佛法，自然会有它相对应的福报。菩萨一定世间法出世间法都要能够圆满圆融，而这必须在前功当中求。今天就说到这里，阿弥陀佛。
超意境 CD 词曲平实导师，以平实导师公案碾题书中超越意境之颂词，加上曲风优美的旋律，录成令人向往的超意境歌曲。词曲隽永，书刊万位，可供学禅者吟咏，有助于见道。